二篮子。
平安，
下面我要为你播的信息呢，是个人和众人。经文是《哥林多后书》5章13节，《罗马书》9章3节，《约翰一书》4章7节，《雅各书》4章7节，《以弗所书》5章22到24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2章25节，《以弗所书》5章21节，《何西阿书》7章8节。现在我为你念《何西阿书》7章8节：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，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。《哥林多后书》5章13节：我们若果癫狂，是为神；若果谨守，是为你们。罗马书9章3节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，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这几天呢，我一直注意一件事，就是基督徒要做一个翻过来的饼。什么叫没翻过的饼呢？就是一边烤了，一边没有烤，没有翻过来烤。翻过的意思就是这一边烤一烤，那一边也烤一烤，这是圣经里的一个大原则。基督徒对很多的事都得注重两边，如果只注重一边，就像一块没有翻过的饼。一边呢，不是焦了，就是糊了，那另外一边呢，就是还是湿的，还是生的。如果有的姊妹烧菜或者烧鱼，一边呢烧焦了，那另外一边呢就还没有熟，那必定是没有翻过。请大家记得，翻是很要紧的。翻过来的意思没有别的，就是这一面应当注重，那那一面呢也当注重，这一方面当学习当追求，那那一方面呢也应当学习追求。今天要讲的虽然不是关乎属灵生命的原则，却是关乎信徒日常生活的原则，就是公共的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原则。我们一方面要注重公共的生活，一方面也要注重个人的生活。我们一方面是肢体，一方面也是身体，所以我们当注重肢体的生活，也当注重身体的生活。我们不只是自己一个，我们还有全身那么多的人。好像今天的天主教，所有权柄呢都在教皇的手里，他们只听命于教皇，他们没有宗派可言。更正教只有500多年的历史，但是到了十几年以前就已经有1500多宗派，近来呢也许还多。天主教是统一的，从起头到今天都是听教皇的命令，他们是顺服教皇。更正教呢，派别多，信仰各异，主张不一。天主教走一个极端，自己良心无主张，教皇怎么样说他们就怎么样听。更正教呢，只顾自己的良心，不管别人的见地，只要有一点不同，几个人就挂起一块招牌，弄到 东一个宗派，西一个宗派，所以天主教是没有翻过的饼，那更正教呢，也是没有翻过的饼。圣经是站在这两样当中的，有个人的自由，就是良心的主张，也有该听别人的地方，就是彼此顺服。我们是身体，也是肢体，我们每一个人该在全世界做一个独立的人，同时也该顺服别的弟兄姊妹。我们要保持肢体的生活，同时呢，也要保持身体的生活，要注重团体的生活，也要注重个人的生活。如果只注重一方面，就是一块没翻过的饼。专注重别人，自己没有主张，也是一块没翻过的饼。我们在神面前，同时要注重个人，同时也要注重团体。我今天要提起几件关乎个人生活和团体生活不同的地方。不过请大家饶恕我，不能讲得很详细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三节是说，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，若果谨守是为你们。癫狂就是发狂了，所以这样呢是为神，但是呢谨守是为人。这一面呢是非常个人的，那么另一面呢是非常团体的。按癫狂来说是个人的事，按谨守来说呢是团体的事。例如早晨起来一个人在那儿读圣经，因为主给了亮光，不禁把桌子拍几下，这没有什么不可以。但是若是我们今天在众人之中想起了一节圣经来，就站起把桌子大拍起来，你们不要说我疯了吗？保罗是在神面前癫狂，在人面前谨守。你单单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拍桌子打椅子，欢喜的了不得，但是在神面前是可以的。若是我们在人面前，我们就当谨守。很多人在神面前挺拘束的，好像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才好。其实在神面前，你的心越热越好。当我们个人在神面前可以挺自由，癫狂地跳起来都可以，一直说哈利路亚都可以。但是如果在聚会里头有人同在，在你的隔壁有人听你，你就不能大嚷大闹。在人面前你就要谨守。我说的话可能太直了，但是这是圣经的教训。保罗说癫狂只好在神面前，为人是应当谨守的。今天最不好的现象呢，就是好多人把在神面前的癫狂搬到人的面前来，这是圣经永远不许可的。你在房间没有穿袜子，只穿内衫内裤，你能不能祷告呢？我们都知道这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在聚会里头这样呢，当然是不可以了。你在神那边能做的，在人面前不一定能做，还得为着人来谨守。谨守是什么意思呢？谨守就是又谨慎又自守。谨守就是有礼貌，谨守就是不癫狂，谨守就是规规矩矩。如果你在房间不祷告， 专在人面前祷告，在房间不读圣经，专门在人面前读圣经，好像样样货色都摆出来，店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并不是在神面前的癫狂，这是堕落的生活，是神不能赐福的。我们在人的面前有谨守的部分，在神面前有癫狂的部分，这样才是翻过的饼。比方我住在旷野，四面无人，连看牛看羊的都没有，我在那儿大声喊，大声祷告，这都可以，谁都不能来摸。若是我住在文德里，虽然是一个人住一所房子，如果我半夜三更的大喊起来，邻居岂不要说恐怕是有人病了，或者是有人死了吗？请你记得，癫狂只能在神面前，还得顾到为人谨守，在人面前谨守，还得学习在神面前癫狂。有很多人在人面前谨守，在神面前也谨守，在人面前没生气，在神面前也没有生气。保罗在神面前癫狂，在人面前却气貌不扬。他所写的信是言语沉重，但是当人见了他的时候呢，却又是气貌不扬。他是很平常的。我们该学习在神面前癫狂，在人面前谨守。有一位弟兄啊，最会祷告了。前几年呢，我因为身体有病，就到他住的地方去休息。他的房间呢，正在我的隔壁。到了晚上，我因为发烧，身体软弱，睡不着。他的房间那个灯啊，一直点着。我去叩他的门，问他为什么还没睡。他说要睡的。等一会儿呢，我再去看他，他还没有睡。等到他睡的时候啊，已经是两点钟了。我并不反对彻夜的祈祷，但是我们应当记得，癫狂只能在神面前，如果在人面前癫狂，人就要受不了了。你不睡，人家要睡呢。你喜欢这样晚睡，人家不喜欢呢。第二天呢，我看见他呀，我就说，弟兄啊，并不是因为我昨天夜里头没有睡好要劝你，不过照这样一直做下去，与你没有益处，与人呢也没有益处。他不信我的话，后来呢他吐血了。哦，在神面前癫狂是可以的，在人面前癫狂呢，就是一块没有翻过的饼。请你们不要怪我说直话，盼望你两方面都记得，一方面在神面前活泼，一方面在人中间即平常。如果你要做一个特别的基督徒，只好在神面前做，不要在人面前把你所有的宝贝都摆出来，不要说话的时候都好像有一个特别的腔调，走路的时候呢都好像有一个特别的动作。我们要在人面前很平常，人穿我也穿，人吃我也吃，我们要做一个翻过的饼。如果在神面前癫狂，也在人面前癫狂，就是一块没有翻过的饼。我们要看见两边都是宝贝的，神喜欢这两件事，就是在神面前发热心，在人面前极平常。那位弟兄已经娶亲了，我问到别的弟兄， 他进来的情境怎么样呢？有人就告诉我说，他的妻子把饭弄好了，一直请他下来吃饭。12点钟他没有吃中饭，到2点他还没有吃中饭，甚至到了5、6点还得通知他说，请你吃中饭吧。他这样在神面前够癫狂的了，但是在人面前不够谨守，这不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态度。你不要以为发热心就迟到6点钟吃中饭也可以。如果只有你一个人，就是夜里12点吃中饭也不要紧。如果有你的妻子，或者是还有别人等着你，你就该守时刻。在人中间的礼貌你不可拆毁。我们一方面在神面前要尽力的发热心，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在人的中间要竭力的顾念到别的弟兄和姊妹。请看雅各书4章7节，以弗所书5章21节。雅各书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顺服神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又要彼此顺服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看见了吗？这儿又讲到两方面，一方面说要顺服神，一方面说要彼此顺服。顺服神是个人的事，彼此顺服呢，是弟兄姊妹中间该做的。今天在教会里头，有一等人是没有翻过的饼。一件事，只要弟兄姊妹同意，就是宗教的道理也跟从，就是异端的教训也接受。只要是大多数人赞成的，他就跟从。弄到把神的命令、圣经的教训都甩掉了，这是一块没有翻过的饼。人那边虽然是弄得好，但是不管神这边仍然是没有翻过的饼。又有一等人，不管弟兄姊妹的意见如何，见地如何，只管神如何说就如何行。好像那位弟兄只管神如何说，以为热心就够了，一点不顾到他的妻子，这也是一块没有翻过的饼。有很多事是神的旨意，但是很多时候要在人手里就受了限制，就需要等候。光知道神的旨意是够了，但是弟兄姊妹2、3个人合起了的见证也是好的。如果一个指头动一动，能不能说只是一个指头动一动，不是我这个人动呢？岂不是一个肢体动，别的肢体也一起动吗？一个肢体不能单独动作，因为肢体虽多，身子仍是一个呢。我特别对几位同工说几句话，因为在中国很多工作才起头，不免有很多的危险，应当防备。我们不只在行为上要学习顺服，就是在道理上还得学习顺服，不然也要有分门别类像宗派一样的事发生了。比方你先得着一点亮光，神说是的，你就什么都不顾，一下子就传出去了。但是与你同在的弟兄并不像你那样看得清楚，你就应当等候得着他们的同意再讲，不然就要有分门别类的事发生。你说是神启示你的，他说我没有看清楚，恐怕是异端。那这样的时候呢，你就该等候。圣经说你们要顺服神，但是圣经也说你们要彼此顺服。 当弟兄姊妹彼此看法有不同的时候，不要彼此争辩分裂，可以等候祷告，慢慢的学习看。让我说句直话，没有一件东西能助人有属灵的进步，会过于等候的。如果一直是真的，就等一等还是真的，如果是错了呢，就更该等候了。幸亏有等候才没有做错，但是我们若不是真舍己，真肯背十字架，就不能这样。温柔的等候是需要神的恩典才能的，我们还得学这个功课。神的话语、神的旨意、神的命令，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跟从的。在弟兄姊妹中间，有的问题能等候的就应当等候，但是如果只顾到老等候，把顺服神都丢下去了，就又是没有翻过的边。很多事只因为很多人不同意，所以也不顺服，就是没有翻过的边。这件事既然在道理上很清楚，在圣经的教训上很清楚，只是同时有属肉体的阻挡，这就不能等待别人的同意才顺服。彼此顺服有一个界限，就是你存心顺服神，他呢也存心顺服神，才有等待的必须。如果某个弟兄对某种问题没有看清楚，要我等一等，我肯，因为我知道他是顺服神的，是求神喜悦的人。所以彼此顺服是在人肯顺服的中间才需要的。如果有一个人从来不顺服神，你等他一辈子也不能盼望他能同意，就不能等他呀。不然就又是没有翻过的饼，你要被他拖下去了。我们在神面前要尽力出代价顺服他，同时对弟兄姊妹需要等候的时候就还得等候。单枪匹马的工作永远不是神在教会里的态度。使徒行传13:1-3说，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公会的人就要说了，这是案例，这是圣品，但是教师可以封使徒吗？并无此理。在这儿的按手是我和你有份，是这个意思。旧约的时候人按手在牺牲的头上，就是说他去是我去，他死是我死。但是在这儿的按手呢，就是说他们和巴拿巴、保罗表同情，保罗等是得着安提阿的先知和教师的同心才去的，所以他后来能够回到安提阿，把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所做的一切事都告诉他们。这是一个要紧的原则，要顺服神也要顺服弟兄，不只当看神如何，也当看弟兄们如何。不只在工作上要如此，在聚会里也要如此。彼此顺服的原则 能带领我们走很长的路。我们要顺服神，我们也要得弟兄姊妹的同意。有一次呢，我要到一个乡下去传福音，那个乡下有土匪，有杀人的事。在我快动身之前，有两位年长的姊妹以为我不该去，就把我的船给辞掉了，把我所租的房子呢也给退租了。我个人知道是神要我去，但是我也知道神的旨意要我顺服他们，但肉体是很急的。不过主如果这样做，也只好顺服。后来有别的弟兄去救了很多人，虽然我无份，但是呢我也够了。我们当顺服主，但是如果不顺服弟兄，就是没有翻过的饼，总得这一面翻一翻，那一面呢也翻一翻，不然就是没有翻过的饼。格林多前书12章25节那说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，总要肢体彼此相顾。当我们查哥林多书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看见什么叫基督的身体。我们个人可以有进步，但是没有一个进步不与身体发生关系的。比方吃饭是我的口吃，也就是我这个人吃，能不能说我的口吃饭，我这个人并没有吃饭呢？我的手做事就是我这个人做事，我的脚走路就是我这个人走路。一个肢体有所动作，就是一个人有所动作。我曾经说，比方我拿一张支票到银行去取钱，当行员付钱的时候，我用手去接，他能不能说我是付给你的？我不能付给你的手呢？你想，有没有这样的行员呢？我的手接受钱，就是我这个人接受钱，这是谁都承认的。圣经里头很要紧的真理是，一个肢体长进，全身就都长进。一个肢体动作，全身就得益处。所以一个人不能有单独的生活，一个肢体所有的工作，所有的行为都跟全身发生关系，所以必须是彼此相顾。你不能独立，以为跟别的肢体没关系，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失败，叫全身都失败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看见了一个肢体跟全身所有的关系吗？我说以上的三条，就是要我们看见什么叫个人的生活，什么叫公共的生活。我们当保守个人生活的部分，同时对于公共生活的部分也得注意。这一边愿意出任何的代价，好让神有所得，那那一边呢，也愿意出任何的代价来得着弟兄姊妹们的同心。你万万不可以垄断一切就行了，因为全身并非都是眼，全身并非都是耳。关乎神一部分的我们不该取消，关乎人一部分的我们也不该取消。但愿神赐福我们，叫我们知道单独生活的宝贵，也知道公共生活的宝贵，让我们不因单独的生活废了公共的生活，也不因公共的生活废了单独的生活，让我们做一个翻过的饼。如果只靠一边一直不翻，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。下面我要播讲的信息是， 浪子比喻的石灵。经文是路加福音15:11-32。现在我来读给你听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，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牛犊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，不肯进去。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这一段圣经我在这儿曾经讲过好几次，已经讲过的呢今天不再讲。今天并不是要讲整个的比喻，只是要特别提出几点说一说，这儿讲一点，那儿讲一点，是很零碎的。路加福音15:17-19，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儿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每一个罪人因着环境的做工生出一种悔悟的时候，他对他的得救总有一种估量。如果一个人不要得救，就他对得救没有什么估量，他不管，他也不理。一旦有了醒悟，他就有一种思想，想到我怎么样可以得救，得救到底有什么条件呢？如果你去问每一个罪人如何可以得救，他们都有他们的得救方法。 神有神的救法，罪人也有罪人的得救法，恐怕一百个罪人就有一百样的得救法。他们各有各的想法，各有各的估价。这个浪子呢，有他所想的得救法。他想，他一见到他的父亲，他的父亲一定会板着脸责备他。他就要回答说，你所给我的产业，我已经花尽了，我不能再用你一分钱，但是你是个财主，总得雇工人呢，你如果雇别人，也照样雇我好了。弟兄姊妹，他这样，那他的得救不是做儿子，不过是一个雇工而已。罪人所想的得救方法是，我把你所当得的给你，你呢把我所当得的给我，我给你做工，你给我工钱，我给你做多少，那么你给多少，不是儿子，乃是雇工。20到21节，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的父亲看见，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的脚上。这个浪子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，他见了父亲，就要照他所想好的那一套话向他父亲说。当他说到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还要往下说下去的时候，父亲呢却吩咐没让他说下去。哈利路亚，父亲却，我感谢神，得救是照着神的思想，不是照着我的思想。全世界的人得救不是照着人所想的，乃是照着神所想的。如果照着这个浪子所想的，就不过是一个雇工而已。我们的思想是充满了律法的，都是我做什么我就得什么。我从前曾经说过，这个浪子预备好了一套话要向他父亲说，等到见了他父亲，被他父亲的爱感动了，那幕后的一句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，竟然没说出来。但是细读上下文就知道，并不是他不往下说，是被他父亲给打断了，使得他没有机会说了。他父亲已经听够了，父亲不等他说完，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。这叫我们看见救恩是说神要怎样待你，不是你想神要怎样待你。如果照你所想的，就永远不过是一个雇工。当我们纪念主的时候，我想我是罪人，但是他却说你是儿子。我想我当沉沦，但是他却叫我坐在宴席上。我们说神的恩典，真不怕说的太多，说了再说，不会说的太充满了你的思想。你想你不配称为儿子，他却做出超过你所想的。我们感谢神，因为救恩不是照着我的思想，我的看法，乃是照着神的意思。 还远的时候，是父亲看见动了慈心。那个落在耶利哥强盗手里的，是撒玛利亚人看见他就动了慈心。什么是慈爱呢？是你落到一个最低最低的地位，才有慈爱。慈爱是上对下的，是施之于可怜的光景时候的。如果这个儿子是挺阔气的回来，父亲就无所动其慈悲了。慈悲的心如何动的呢？是因为看见自己的儿子落到一个讨饭的地位，成了一个乞丐、要饭花子，乃是一个要饭的才做儿子，一个讨饭的在门口才坐在宴席上，一个远离神的要饭的才来亲近神。我们的光景是一个要饭的光景，就动了神的慈心。在这儿请我们看一件事，儿子是想他不配做儿子，只做故宫就好了，但是父亲却吩咐仆人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。可见救恩呢，是表明神的富足，不是表明我们的贫穷。传道人传道多年，还有不明白救恩的。救恩是讲到神是何等的富足，多少时候我们都是想我不配。当我们有一点醒悟的时候，还不知道我求神的时候，神肯不肯赦免。好像是我这样的人求也没有用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的眼睛错了。一个财主有数不过来的钱财，他不是想到他儿子花了他多少，乃是想到他有多少可以给他儿子花。我要说一个很不好的比方。有一次我遇见一个很有钱的人的儿子，我就竭力地劝他悔改信主。有一天呢，他把我领去见他的父亲。我对他的父亲说，你不要拦阻你的儿子信主，你的儿子信了主就不会乱花你的钱了。但是你知道他怎么说？他说，我的钱多的是，不怕我儿子花。他不怕他的儿子花得多，我们的神呢，也不怕我们花得多。我们总是想，神只有100块钱，我却要花101块。我们总是怕花光了，就再也没有花的了。但是父亲有的是钱，你不要限定神。你应当知道，救恩是表明神是何等的富足，是表明神有的给我们花了再花。也许有人会想了，我有一件罪胜不过，再也没法了。但是我问你，你能不能说神对你这件罪不能做什么呢？多少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真做得不好，时常软弱犯罪，你的良心都说你完了。但是良心是告诉你你自己的光景如何，保险呢是说神待你的光景如何，良心是说你自己怎样，保险呢是说神待你怎样。我们的良心 是被血洒过了的。我们所有的不只是良心，也不只有在盆里的血，乃是一个被血洒了的良心。不是从良心把血分开，也不是从血把良心分开，乃是血洒了的良心比血还要白，再白没有了。神有袍子给你穿，不怕你卖；有戒指给你戴，不怕你当；有鞋给你穿，不怕你穿破。神的儿女都当装饰的这样好，都当这样的美丽。一个神家里的人，神有的是给你的，不怕你花。23节，把那个肥牛犊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上一节的袍子、戒指、鞋子是儿子一个人享受的，因为一件袍子只能穿在一个人身上，一个戒指呢只能戴在一个人的指头上，一双鞋只能穿在一个人的脚上。但是一只肥牛犊却不是一个人能吃完的，乃是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我今天给你们一个新的思想，就是神的快乐。我得救的一夜，越想越乐，越乐越唱。虽然是没有韵没有调，也顾不得了。这是罪人得救的快乐。但是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，是神快乐，是神救人的快乐。我们都是想，一个罪人得救了，我们是何等的快乐，罪人是何等的快乐。我们没有看见神救了一个罪人是何等快乐，我们看见这个，我们就懂得神的心了。29节说，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大儿子对父亲所说的话。大儿子的心是父亲应当给我快乐，小儿子呢是把什么都花了去叫父亲快乐。大儿子在父亲的家里是尽本分的，但是他的错呢是在只要父亲给他快乐，父亲是要他进去跟他一同快乐。我们的神要我们与他一同快乐，我们要体会他的心肠。大儿子呢是要一只山羊羔去图自己的快乐，但是在神的办法里头，从来没有给人一件东西叫人单独的去快乐，乃是要人与神一同快乐。我把两件来比较给你们看，一个是亲嘴，一个是宴席。父亲抱着他儿子的景象，连连与他亲嘴，这样的亲嘴是叫儿子的心得着快乐，得着满足。他被他父亲这么一亲，他知道他父亲已经赦免了他，不再纪念他的罪，他就得着了赦罪的自由，得着了满足。儿子坐在宴席上，是叫父亲的心得着快乐，得着满足，因为他得着了他的儿子。好多人并不知道，人得救，神是会快乐的。他们以为神是因着他们的强求而救了他们，岂知神是乐于救人的，在救人的里头，神得了快乐。当我们已经听见父亲说，你的罪我已经赦免了，我们就有了平安和快乐。如果我们还没有得着赦罪的自由，我们就可怜了。 天在你里头，都应该感觉到我的罪已经赦免，已经有平安了，不必去问什么人，也不必另外求什么凭据，神说了一句话就够了。他说赦免了，就是赦免了。但是可怜呐，我们只有一半的快乐，还没有进到神的快乐里，享受神的快乐，叫神因着我们而快乐。因着神而有的快乐，这才是敬拜。有人说得很好，敬拜不只是感谢，敬拜是看神是可乐的。我们是以神的乐为乐。诗篇里头曾经有一句话说，神，你是我无上的喜乐。我们呢，都当看神是我无上的喜乐。24节那说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神说我们应当快乐，有几个理由呢？有两个理由。一，因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；二，因这个儿子是失而又得的，所以呢，理当欢喜快乐。死而复活是儿子个人所得的，失而又得是父亲方面所得的。本来呢是儿子，现在又来做儿子。人本来是神所造的，后来堕落了，像死了。主耶稣来拯救人，叫人从死里复活了，这是死而复活。但是我今天不注意讲这个，我所要注重的一点是失而又得。路加福音15章的三个比喻，失羊、失钱、失儿子，你们曾经想过没有呢？这三个失去是谁失去呢？我们都是想，那只迷失的羊是多可怜呐！也许碰到荒山乱石，也许走到荆棘路途里头，我们却忘了失羊的是牧人，受损的呢是牧人，是那个牧人可怜呐。我们都是想失去的一块钱不知道落到哪儿去了，却忘了丢一块钱的是那个富人，损失的呢也是那个富人。讲到末了的一个比喻，都是想到浪子如何的苦，如何的流离失所，如何的连吃豆荚都得不着。想到这个浪子回头，他的福气是何等的大，就为他快乐。但是失去一个儿子的是谁呢？不是儿子啊，乃是父亲。是父亲苦，是父亲受亏损，是父亲枉费了心血，白费了好多的教育费。所以父亲说，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我们有没有想到，我们若是有一次的回头，有一次的顺服，会叫神的心快乐呢？福音的最高点不是给我们看见罪人得什么，乃是给我们看见神得着什么。你看，钱是你花了，受损失的却是神。我们应当把自己完全的归于神。我们所给神的有多少呢？你不要以为冷淡一点不要紧，就是你这一点的冷淡，你要知道是神受了损失。你不要以为爱一下世界，与世界调和一点不要紧，你要知道这与神有多大的关系啊！这是叫神受损失的。你每一次到神面前来，再一次的把自己献给神，你再一次的肯放下自己，叫神有所得着，你就叫神的心有快乐了。 是我个人的小得小失算的什么，能算的什么的是神应当有所得着。当我每一次想到我拣选一条道路顺服神一下，竟然能够叫神的心快乐，叫神有所得着，这是多么好的事儿呢。神能够创造宇宙，神能够加增东西与人，唯有神对于一个人的心有失去的可能，神没有办法勉强一个人的心。我想像神这样大，像神这样无所不能无所不有，像神这样一位造化的主，竟然要从一个像虫像尘土的我有所得着，这是多么的快乐呢。他说我们理当欢喜快乐，就是这样一个浪子回头竟然叫神快乐。包容宇宙的神只因着你一点的顺服要有所喜乐，奉献不是勉强你委屈你，乃是使你进入神的快乐，叫神因着你快乐，这是何等的稀奇呢。但愿我们今天都进入神的快乐，都给神一点快乐。